恩基师，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玉山金控第三季的法人说明会。那我们今天主管包括有我们的财务长陈美满陈副理，还有我们的会计长吴宽和吴资深协理，还有风险长是Oliver 赚人经理。那另外还有我们 IR 的 Head Casey， 还有主人 Anthony。 那首先我们还是先按照惯例先跟各位来 update 一下我们到第三季所有的财务数字跟最新的发展，那后面再来接受各位分析师的提问哈。那我们先请 Anthony 来进行报告。
一个经济的问题衍生成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像是德国跟法国在针对一些备援机制、救援机制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想这部分可能会使整个事件会变得更复杂，当然整个时程会拖得更久，也对于整个经济更为不利。而另外在中国的部分呢，因为中国持续在做宏观调控，当然它整个景气是有点放缓的趋向。另外的话，中国也开始因为要资金紧缩，所以开始有控管整个地方政府的放款平台。当然政府的控管这个资金之后呢，可能就会对于未来的一个基础建设及后来投资可能相对会受到一些影响。像其他像新兴国家的话，我们新兴国家虽然它的成长动能还在，但是已经有点趋缓，而且他们也是因为看到这个迹象，所以他们在整个政策上也做一些调整。像我们最近看到像巴西像印尼都有陆陆续续降息，所以他们整个资金从一个比较紧缩改成比较放松的状况。而最后我们是透过台湾的部分，台湾的话整体上半年的景气是相当的还不错，但是因为台湾还毕竟还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所以受到一些全球景气趋缓的影响，它整个在整个外销订单其实有比较严重的萎缩，包括在九月的部分我们看到外销订单有更明显的下滑。而另外我们看到像是领先指标已经连续四个月都呈现下滑的情形，而厂商对未来景气也是比较保守，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可能第四季的景气都不会特别的好。所幸在虽然外销不好，但是在内需部分其实都还维持一定的动能，所以我们在整个对台湾的一个状况是从上一季的一个内外皆温可能改成一个外冷内温这个状况。接下来大概我们日方情况的简介。在整个总资产的部分，日商金控跟日商银行到今年前九月都是维持一个稳定成长的状况。那差不多在整个总资产都是成长超过 7.5%。那各位可能有注意到，在日商证券、日商保金跟日商创投，它的资产可能在去年年底有个比较减少的迹象。这部分日商证券是因为融资余额的减少，所以会造成它总资产的减少。而日商保金跟日商创投是因为它在九月份有拨给日商金控一个很鼓励的现金鼓励的部分，所以它的资产也会做减少。而另外在整个日商净值的部分，到九月底是 4.54， 而这个部分也已经反映了我们发鼓励以及现金增资对于整个净值的影响。而另外其他像双重杠杆比率、资本市值率都是维持很完整的状况。在银行通的部分，到九月底的话，我们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是增加到127间，这部分包括是5间从中南信用合作社合并来的一个分行。而另外在日商证券部分也持续在扩展它的一些通路，我们在第三季的部分总共增加了1间分公司以及2间整合行销柜台，所以到九月底为止，日商证券在台湾有20间分公司以及67间整合行销柜台。我们想说，即使 在整个全球景气是比较动荡不明的状况，其实我们印刷还是希望能focus 在我们的本业，去创造更多的一些获利的成长，去保持资产的品质。我们首先看到获利的部分，在今年前九月，微风金控的税后获利是42.9亿元，这部分是较去年前九月成长将近40%。另外，我们年化的 ROE 跟 ROA 是分别是9.39%跟0.51%。此外，在净收入的部分，我们前九月也在去年同期成长17.7%，这主要是来自于净手续费收入跟净利息收入。净手续费收入我们在去年同期成长15.8%，而净利息收入也成长10.9%，这三者都表现得相当优异。那另外，我们像刚刚说的，台湾其实整个内需景气还相当的不错，明天消费都还不错，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整个百货公司周年庆啊，顾客都相当踊跃，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也是也可以帮助整个民间的信用卡的消费。而一般在信用卡这方面表现的相当不错，我们目前信用卡在去年同期，如果你一个市场1到8月份的数字来讲的话，整个信用卡清账金额是成长了9%。而玉山的清账金额是成长了17.1%，所以这部分也会对玉山的手续费收入带来比较明显的贡献。我们信用卡手续费收入较去年同期是成长21.1%。另外，在资产品质的部分，我们对于玉山的资产品质一直都保持相当的信心。在九月份的话，我们的 NPL ratio 从六月底的22个 basis point 降到现在19个 basis point， 这是达到历史新低的水准。而另外在覆盖率的部分，我们也是增加到超过300%，达到312.4%。最后跟各位报告一下现金增值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在也感谢各位股东的支持，所以我们在今年九月份已经陷入完成现金增值的募集到75亿元。而这个充足的资本将也会对于预算未来在保持高的资本市值率以及未来因应未来的业务发展做准备。到九月份是14.9亿元 ，EPS 是1.05，ROE 是9.39，ROA 是0.51。这部分在整个获利的部分，其实这个水准已经超过了2010年整体金控的获利水准。而 EPS 是因为我们现金股利的现金增值的部分是有受到一些稀释。当然，有更多的成长，也可以让预算未来的获有更多的业务可以成长，也可以创造更大的获利。这包括整个第三级子公司的一个获利结构，目前玉山银行在占整个金控的获利达到89.6%，而保金市值达到6.4%，证券1.9%，创投2.1%。而在整个跟去年九月比起来的话，玉山银行跟玉山金控其实都在去年九月有1到9月成长了将近40%。而唯一表现比较不如意的是玉山证券，因为是受到整个全球景气的这个股市的波动，所以它整个成交量也下滑，然后加上一些 trading 的损失，所以它的获利较去年九月是呈现一个下滑的情形。而我们用基本面的模式来看整个玉山金控的获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在整个净收入的部分，我们还这个净收入的核心的净收入的部分，我们还是维持17.7%的成长，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的部分。而在营业费用的部分，前九月是较去年同期增加14.5%，这当然是因为第一个部分业务在持续的扩展，会有比较多的费用；第二个也是因为我们现金增资，我们员工认股的部分，我们必须要认列2.5亿元的一个费用，所以加上去的话会让我们费用再稍微高一点。然后接下来净行程的部分是较去年同期增长13.4%，但是如果看来底层的话，其实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然后税后净利的部分，我们也是较去年同期增加39.8%。这种净收益结构的部分，我们前九个月净收益是153.1亿元，而其中净利收入占比达到61.2%。而净手续费收入都达到31.2%。我们看得到的话，如果这边有稍微 highlight 一下整个净利收入跟净手续费收入 Y on Y 的一个成长，其
其实如果我们做第三季跟第二季来比起来的话，其实净收续非收跟净利息收都还是维持一个成长的动能。净手续费收入叫第三季叫第二季成长了9%，而净利息收入第三季叫第二季成长2.5%，所以我想预算的获利还是持续在发酵。
结构的部分，我们全球的月薪手续费收入是47.8亿元，而其中占比的部分，信用卡是31.9%，财富管理是33%，消费金融是14.8%，企业金融是11.2%，而证券的话是9.1%。而在整个我们刚刚报告过程的信用卡，其实都维持一个很强劲的动能，它是一个预算今年最主要的一个手续费来源。而我们跟各位报告说，我们今年1到9月的清账金额是成长17.1%，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跟其他市场前五大比起，我们在市场前五大比起来，我们是成长率是最高的。而另外呢，我们在市占率的部分，我们信用卡清账金额也的市占率正式突破8%，到八月底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清账金额市占率达到8.07%。而财富管理的部分，我们当然知道整个基金受到全球景气整个股市波剧烈波动的影响，其实基金的销售受到蛮大的压力，但是好在我们的保险其实还维持一定的动能，所以我们前9个月整个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还是较去年同期微缩成长，成长了 2.3%。 就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当然前九个月是因为有利用那一次性的员工参与现金升值的一个费用，以及我们九月份也有做一些员工的红利，所以相对于它的 cost 是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在今年一到九月份的 cost income ratio 是 54.1%， 但这部分还是较去年同期的 56.5% 为低。我们在九月份，我们资本基本利率是131.64%，而我们的银行资本利率也是维持一个非常优异的水准。我们的九月份 TAL ratio 是8.18%，全国 DIS ratio 是10.8%。而我们还有三个预估，就是我们预估在年底的时候，从第四季的时候会把现金增资得到的募集的金额全部转数转投资在我们玉山银行上面，所以玉山银行资本市值率会拉到9.14%，而整个 DIS ratio 也会达到12.32%。我想之前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玉山在海内外通路的布局。首先我们看台湾的部分，我们在目前是有127间分行，然后我们计划在年底之前好像都在开设3间分行，所以会成长到130间分行，这部分包括了一个台中的旗舰店。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希望能在台湾比较大的区域的地方都可以设立一个旗舰店来服务我们的 VIP 顾客。这个台中旗舰店就是当初我们在第二季有做购买的一个横设的一个动作。而另外在整个业务的部分，我们希望在我们整个在台湾的业务可以做得更灵活，所以我们在实业的部分，我们这个也会金管会的核准，可以承做人民币的相关业务。而另外我们在目前127间分行中，有121间分行都是外汇指定分行，所以它也是可以从事一些外汇的一些作业，所以可以提供顾客更多不同就是台币跟外币的一些业务的需求。在金管的部分，我们目前已经上面证件给银监会，已经给他投审会在核准，所以我们希望在明年的第一季之前可以把完成开业。而另外的新加坡分行的部分，我们在十月份也很高兴获得金管会的核准，所以我们是希望在明年第二季之前我们开设我们新加坡分行。而在主要的业务部分，一开始我们会以一个连带财经以及车finance的业务为主，而在中期之后也会去评估是否要规划去做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而这是越南的分行，这部分我们在2008年6月的时候就已经申请了，而目前我们是希望能争取到明年放在越南央行自己的优先评估名单中。所以在整个海内外布局部分，我们希望在2012年明年底之前，在整个海外分行的通路可以从目前的2间增加到5间，这样可以提供我们顾客更绵密更全面的服务。但是在查询的时候，我跟各位报告说，我们信用，我们总经理跟各位报告说，信用卡我们希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希望可以达到市场的前三大。所以我们在整个下半年的部分，也有一些新的产品跟新的活动，我想这边趁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一下。首先是家乐福联名卡，我们知道家乐福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量贩店之一，也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量贩店，在台湾目前有63间的一个门市。每个月的顾客数超过500万个人次，我想玉山跟这个家乐福联名卡的合作，应该会有一个，我们是一个一系列全面性的合作，应该会有可以产生更多的火花。而相关的一个资讯合作细节，我们在十月一号会有举办一个记者会，那时候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些活动会跟各位说明。而第二个产品是 ATT 所放联名卡 ，ATT 就像我刚刚在前面有稍微讲到说，其实台湾的内需、整个民间消费、百货公司的消费其实都相当的不错，所以玉山也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多所琢磨。ATT 是一个我们目前最新在信义区，我想在场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去过，就是他新开了一间百货公司，他走的比较是跟年轻人的诉求，走的比较时尚啊、文化那个美食的一个诉求，所以玉山这次跟 ATT 所放合作，我们是希望可以把一些年轻的族群纳入我们的一个信用卡户里面。而今天是王建民认同卡，我们这次也看到我们很高兴看到王建民这一次在季赛底的时候还有付出，而且表现得还不错。当然玉山这次也会规划了一个国民队球衣，就是主客场球衣的新版的王建民认同卡。当然，第一个王建民是我们代言人，当然我们要支持。第二个，我们玉山还是要表达说我们对台湾青棒的一些支持。到现在我们已经举办了5次的一个玉山杯的活动，我想玉山未来在这公益活动上还是会继续支持下去。我是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各位。
分谢谢刚刚 Anthony 已经做了主要的报告哈，那我这边也简单的补充一下，第一个就是在海外的布局的部分，那目前玉山有两个海外分行，包括香港跟 LA 分行，那我们的规划里面当然中国的东莞分行跟新加坡分行是我们最主要希望尽快可以成立，那也希望说在明年的年中第二季之前我们就可以成立。那越南的分行目前我们也积极跟越南的中央银行其实有在联系，也很希望说可以尽快得到核准，所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是希望可以从两个海外分行到五个海外分行。那其实除了五个海外分行之外，当然也会在规划其他东南亚地区是不是有合适的地方，也会来进行规划，这是我们整个海外的布局的部分。第二个，在外汇的业务方面，因为目前我们分析整个玉山整体的外汇业务的状况，像我们的外币存款目前的市场占有率大概 3%， 那进出口业务相关的市场占有率大概在 2.5%， 那我们也很希望积极的在整体的外汇的业务有一个全面性的拓展，把它当作是一个未来成长的重要的主轴。所以刚刚 Andrew 也有报告到我们的 OBU 已经取得了人民币业务的部分，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当然人民币的存款在 OBU 的部分也在积极的吸收，不过因为时间还短了、所以大概、有超过5000万的人民币的存款的部分。那香港当然就是因为它比较早一点乘坐，所以吸收的人民币的存款就比较多一点，不过到目前大概也只有1.5亿左右的人民币的存款。那我想短短的大概十几天的时间、在 OBU 的业务方面也吸收了一些人民币的存款，那未来我们也认为整体的 OBU 的业务的部分，因为主管机关逐步的在放宽这一方面的管制，我想未来的发展是蛮可期的。那另外刚刚也有提到目前玉山127个国内的分行，除了法令的规定简易型的分行不能申请成外汇指定分行，那玉山所有的分行都已经得到外汇指定分行的执照，我想这应该也是国内非常少数的、就简易型分行本来就不能申请，那是法律规定的，所以我们目前有121个分行有得到 OVU，就是有得到那个外汇指定分行的执照，那我想这对玉山在拓展整个外汇的业务的方面，我们觉得是蛮大的帮忙的，那这个地方我们也会蛮积极的哈。那另外第三个部分是有关信用卡的部分，到九月底为止我们整体的刷卡的金额是1013亿，大概占市场的占有率应该大概在 8.1%，那我们在市场是排名第五名。那玉山目前的流通卡有174万卡，有174万卡，市场的占有率大概在 8.6%， 那排名也在第五名。我们是认为玉山是蛮积极的，希望在信用卡的业务尽快可以往前三名来发展，所以刚刚也有提到我们跟家乐福的整体的合作，因为家乐福目前是国内最大的量贩店，它目前有63个店在台湾的各地，那每个月大概到家乐福购买的人次大概有500万个人次，那家乐福本身也有发行它的家乐福的好康卡嘛，就是它的会员卡，那这个地方大概有350万张的会员卡，那这一次我们发行的当然就是以后家乐福所有的消费里面就用玉山的认同卡联名卡共同我们来发行联名卡，那这个地方我们是抱着蛮高的期许，应该在第一年我们的预估啦，在第一年里面大概发行有效卡应该流通卡应该可以超过60-70万卡以上是没有问题，光是家乐福这个部分在未来的一年里面，那当然 ATT 所放我们也跟他合作发行认同卡，那 ATT 投放是10月20号刚开始整体全馆来营运，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活动跟 APP 投放，因为终究在新义计划区这种大型的商场、大型的百货公司，我们觉得机会也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信用卡也希望可以有一个比较快的掌握，能够让在刷卡量还有在流通卡跟有效卡的部分可以得到一个很快速的增长哈。那最后就是有关资本额的这个部分，因为75亿元玉山金控的现金增资已经在9月份就全体都已经募集完毕，那我们也预估在11月份我们开的玉山金控跟玉山银行的董事会里面，就会通过对玉山银行来进行75亿元的现金增资，就是金控所有募集的钱全部都让玉山银行来进行现金增资。所以刚刚也有报告，我们也预估现金增资完成之后，玉山银行的 Tier 1会超过 9% 以上，那 Total Card 的话也会超过 12% 以上。那我们也觉得就目前这样的一个资本架构的话，对未来不管是国内业务的拓展或是海外分行整体的布置的部分，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我想我先就刚刚报告的内容补充到这个地方，再来就要请各位分析师来进行提问后，我们来进行 Q&A 的部分，谢谢。不晓得哪位分析师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的，像坐最前面其实麻烦像哦。麦克风可以拿过去吗？哎，谢谢。我是我坐后面一点好了。我可以询问一下，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一般在提到的这个 one loss 的这个 one loss 的这个规定，那运算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大概的 gap， 那您有什么有些想法？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并不是每一年会比课的，那在这个环境里面设的单位是否都会用当地的方法去看，所以是不是有计划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做一次性的动作。第二个是不是在于这个 margin 刚看到这个其实 margin 有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 mix 的 change 吗？因为 margin 下来的 SM 是上去的，是不是有一些 loan statement 的压力比较大，的财富压力是比较大的，来去做一些 card。 那这边在 asset quality 在 SME 或是 large corporate 这一块有没有看到一些 asset quality 的这个变化？来， 讲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 loss reserve 的这一个部分，当然主管机关是已经有请银行的总经理跟副总经理去进行开会了，那在开会的议场里面当然也是有一些意见的表达。那最近副局长也在报纸上已经有一些揭露，就是主管机关好像对这个部分是蛮坚定的。那玉山到九月底为止，我们总共的提存 reserve 是39亿4000万，那刚刚也有提到我们整个 capital ratio 是 312%， 所以如果按照目前现行的规定，按照五类的提存或者是按照34号的公报，那玉山是完全符合标准的。那当然如果就一个国际潮流的趋势，一般来讲是比较支持以34号公报的精神，因为34号公报基本上的精神跟 Basel II 的精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应该要做一些主观的评估，那对消费金融的部分你要有一定的方法来评估你未来的 loss 大概是多少，那依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提存。那主管机关其实五类的修订的办法，把第一类提存50点的这个规定，它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那原则上当初也认为会有3年的缓冲期嘛。那当然那时候我也跟各位分析师有报告，玉山应该很快啦，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就是可以符合完全的规定。那当然到目前我们也完全符合五类的分法跟34号公报的规定，所以目前我们依照借盘跟报上看到的讯息的话，主管机关是比较倾向希望说 可以让 reserve 是 loan 的一个 percent 吗？那希望从102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但是从101年的1月1号，他就希望用行政的方式来做鼓励啦。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的话，那基本上各方面的申请，他就比较容易来进行核准。那玉山内部对这件事情，的确是有经过讨论后，那我目前的看法是，如果玉山接获主管机关正式的规定，那玉山是预备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把它一次提出。那目前依照我们的计算，我们目前刚刚我们有看到整体的放款是6753亿，但是会把信用卡加进去嘛，齁，那如果把信用卡扣掉的话，预算到9月底的放款是6620亿元，那一个%的话就是66.2亿元，那跟目前39.4亿元的差额大概是在27亿元。那玉山一到九月，我们总共已经大概 provision 大概已经提了有23亿左右，所以如果再加个27亿进去的话，等于今年全年的提成会到50亿啊。那当然 coverage ratio 会非常的高。那如果按照这样来做预估的话，我们在第四季会有一部分的损失，因为按照目前玉山银行大概我们一季的提存险的获利大概在21-22亿左右了，一季大概在21-22亿，因为我们一到九月提存险的获利玉山银行大概在66亿左右，所以平均来讲一季大概就是21亿。可是如果在最后一季提存27亿，就是因为有一些漏水我们也会把它打消嘛，说不定会比27亿再稍微再高一点点，27到30亿左右的话，那这样在第四季可能玉山银行的部分会有一部分的 loss， 那这样对玉山金控来讲也会有一部分的 loss， 当然这个金额 loss 的金额不会很大啦。那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跟各位分析师再强调一次，就是如果玉山有接获主管机关正式的公文，对主管机关有正式的规定，那我们认为一次把它提出应该是一个好的方式。那如果没有接获主管机关的正式规定之前，玉山会依照原来的步骤，就是我们原来每个月本一定的步骤会进行，我们就按照一定的步骤来做。那据我们的了解，主管机关当然也在进行讨论，当然如果有定论的话，依照金融界很严格的作业的方式，应该是会用正式的公文或修改法令的方式来做进行。所以目前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如果法令很明确或我们正式接到公文，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会在年底把它提出，这是目前我们预备想要做的方式。那第二个是 loan margin 的部分哦。目前因为主管机关提升利率的存款利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影响最大的是在七月份哦，因为七月份我们直接就看到整个存款的利率往上就大幅的往上跳，所以它有点是七月份最低，然后又慢慢这样拉升起来。到九月的时候，其实 spread 已经又恢复到 1.73， 好，九月份的单月是 1.73， 但是因为七月份比较低，哈，七月份大概只有 1.68 左右而已，我觉得 1.68 1.73 就是这样升起来，所以第三季升起的平均是 1.71。所以当然各位在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诶，好像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这个整个不会稍微有点往下掉，可实际上它的最低点是在七月份，就主管机关提升利率的时候，那整体大概有一次性的反应比较大，哦，所以七月大概是比较谷底，八月、九月就升起来，到九月底是 1.73。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啦，应该第四季的话大概就会维持在 1.73 到 1.75 之间，我们是觉得大概第四季应该会维持在这一个地方。那最后一个是 asset quality 的部分，目前当然到九月底我们整个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只有19点，其实这算是非常非常好的资产品质。那我们整个来看，不管是大型的企业或是 SME 或是房贷，其实整个的资产品质都非常的好，现况都非常的好，但是有没有看到危险的征兆？其实刚刚 Anthony 在报告的时候，我们也有看到， 今年如果看进出口的话，它大概是一直往下滑嘛，齁，就第一二季的话大概都有超过 20%， 那第三季第四季就逐渐的往下落。我们预估今年全年的进出口的成长大概在 15% 呢，齁，就在第四季的话大概会降到比较低。那明年我们的看法是大概会腰斩，就是2012年整个进出口大概成长率可能会从今年预估的15%大概会只剩下8%，所以我们对这个地方我们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方式来看。那当然这也受到国际的影响，因为如果就美国来看的话，大概美国整个的 GDP 的成长我们认为大概就是接近2%，也算是还好啦，说很差也不是很差啦，但是欧洲会比较差一点，欧洲我们认为大概可能会剩下1%而已，就欧元区因为整个动荡比较大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中国的部分来看的话，今年可能还可以维持全年在 9%， 那明年大概以中国来看要维持在 9% 可能也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整个大环境来看的话，让我们对台湾整体的经济的环境我们也会比较审慎一点。我们倒不悲观啊，也没有到悲观的程度，我们觉得明年整体来讲要比较审慎一点。那当然大环境一定会影响到整个 SA quality，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觉得在整个社会性的成长这个部分我们会采比较审慎一点的方式，来因应。那因为九月我们整个的放款已经成长了 10.6%， 大概也符合我们今年全年预估的10到12%， 就是我们当初估的时候跟各位分析师报告的全年的预估大概10到12%， 我们目前也是维持了大概全年还是10到12%。 那对明年来讲的话，因为整个全球的景气会比较放缓一点，那相对来讲台湾的经济成长也会比较放缓一点，所以我们对明年整体的预估我们会比较谨慎稳健一点，那大概受信整体的成长率也不会是一个太大幅的成长。那当然这也有在因应整体不管是中小企业或是大型企业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来做一个谨慎的思考。到目前为止我们倒没有发现有很大的征兆，但是当然大家所一般知道的像 LCD 啊 DRAM 这一些那是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嘛，就是景气有比较寒冷一点。那还好玉山在不管是TFT LCD 或是 DRAM 这一个部分，我们做的大概都是后面有富爸爸的最大的龙头产业，所以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危险的征兆，这是目前还没有了。那我想我报告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呛。好，后面还分析师有意见。好，谢谢。
小静，不好意思，其实也是刚刚这样的问题，然后只是想说换一个方式再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NIM的 outlook， 就是明年来看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假设基本上这个央行可能在下面的两三次的 meeting 都不开，都不调升利率。 OK， 那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之下，然后主管机关又在追加这个 provisioning 的 requirement， 那这个而且台湾的 loan to deposit ratio 也其实也冲到大概80几%哦，其实那是银行什么时候的这个自觉才会开始啊？就说因为主管机关的一些更多的要求，然后或是你放款的一些烂土寸也没有像以前这么多，那而且国际金融其实每2年一个小泡沫，3年一个大泡沫，这个令大家会不会就是说放款来讲的话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觉醒，然后一个产业的秩序能够去让这个NIM能够改善，这第一个。那第二的话就还是在这个大陆 SME 这边呢，就是说如果大陆那边真的有一个 hard landing， 然后我们这边 SME 的这个顾客，然后有多少他在大陆是有 operation 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牵连，那针对这些比较高风险的顾客，那你的这个 collateral 或是你怎么样去保障，就是说你的这个钱到时候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对。
对，在台湾产业的结构里面，当然 金融业它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就是目前国内有37家 local bank， 那有32家外商银行，中国大家在还竞争的，当然就信合不算的话，银行就有69间。那主要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一般来讲也都不到10%。大概在产业的结构上面的话，一般就比较分散。那比较分散的时候，因为比较没有所谓的 pricing leader 的这个角色存在，所以有时候比较容易会有竞争的关系会存在。那当然价格竞争也是其中的一环。那最近我们是有观察到，其实主管机关相当的重视，在历次只要跟主管机关开会的时候，那主管机关总是有点就是希望在业界这个地方要能够有 pricing discipline。 那当然就业界的观点来看的话，大家来一起谈嘛，因为这是来一起谈的话，比较有人会大概是不会发现大家一个开张发达，所以这本身没有办法做，所以当然也有业者跟主管机关规定，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做？那你也知道，就是国内的这个结构长这个样子，那在主管机关出来主导好了，因为主管机关出来主导就没有所谓的公平交易的问题哈。不过当然，主管机关他的基本态度也是希望能够建立pricing 的 discipline， 就是他们一直利益的。
那像这
当然，因为也是希望说业者在做事情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思考。那我自己的观察是，应该是慢慢的，的确有这个有这个部分。因为第一个是各位可以去看连带的这个部分，连带尤其是最近因为美元的 TIFEX 跟 LIBOR 的差额实在是太大了，现在的 TIFEX 三个月大概已经超过2%。但是 LIBOR 的部分大概还不到40点。那过去台湾的习惯就是，哎，企业来做外币的授信的时候就是 LIBOR 加几点嘛。那所以你现在如果假设 LIBOR 加60点，加起来都还不到1%，可是银行之间彼此在拆借这一些美元的时候，那大家用 TIFEX 已经都超过2%，那不是做一笔赔一笔吗？所以各位可能就有发现，最近如果做外币的授信的时候或是连带的时候，往往就会加入一个当LIBOR 跟 TIFEX 差额几点以上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必须要顾客负担。那目前的惯例是差30点啊，也就是说，诶，如果我本来是用 LIBOR 加100点好了，可是我还会附加一个条件，我要改成用 TIBOR， 如果超过30点以上的差额的时候，我就用 TIBOR 来计价，类似。那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的确有。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台币的部分，隐隐约约也都可以看到都会设利率的下限，都希望说，诶，这个利率可能 1.7 是下限， 1.8 是下限。那当然主管机关目前这个 1% 的还没有正式明令的公布，我是觉得应该就玉山银行这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在做所有的授信案已经把这个都列入考量了，哦，就是也希望说我在用 WayWalk 在做计算的时候，我要把这个 reserve 我都要放进来来做一些思考。这是目前玉山采用的一些方式，当然难免在价格的竞争上刚开始的时候顾客会有一点点不习惯，但是我是觉得应该就一个中长期来看的话，这个地方在台湾放款的利率应该是有提升的，这种现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速度有多快，这个我比较不敢做判断哦，所以我觉得是有的。那玉山目前内部我们也会遵照这种方式，逐渐的在做每一笔授信的核贷的时候都会去思考它 WayWalk 相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最后一季的放款的策略上面的话，我们也希望是在如果利率真的太低的时候，那就不要做好了，没有关系，因为我全年的目标已经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会尽量把利率这一个价格的因素会考量的比较多一些哦。那 SME 在中国大陆 hard lending 的这一个部分，其实中国目前还算是 比较中央政府在主导的这种方式，所以像最近我们吵的比较大的像温州的这一个事件啊，可是我不晓得各位分析师有没有一个发现，就是说当他一见报的时候，好像中国政府都已经准备好要怎么做了，包括他一见报然后立刻就那一间最大的要倒闭的，你所有的薪水都我政府来发好了，然后好像总理赶快就把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包括银监会的主席啊，全部通通拉到温州这一个地方来处理这一件事情。我是觉得就比较中央集权的国家有这一个好处啦，就他处理事情的速度往往来讲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大的经济的趋势的时候，有时候也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目前我们的观察，我们是觉得中国大陆应该 hard landing 还不至于，应该还不至于，因为它本来的 GDP growth rate 有 9% 以上，那它应该是会稍微有点放缓，这个一定会的，但是大概不至于到 hard landing。但是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SME 的融资问题，的确在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小企业借不到钱，那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了。那当初我们去见银监会的时候，那银监会的那一些官员的话，其实他也有提到，他也希望就是台湾的银行到中国去开设的时候，能够在 SME 这个地方也帮他们有一些建议，或是能够提出一些改善的方式，或是至少在台商的部分，因为台商大部分在中国来看都是 SME 而已啦，那他也希望说，那至少你服务你台商的那一个部分，你自己也可以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方面有一些帮忙啊。那我们是觉得玉山的客群的确在台湾这个地方是 SME，但是我们过去的两年我们的策略一直是要做偏大型的，所以我们现在 revenue 在1亿以下的 SME 已经不多了，大部分都是 revenue 在1亿以上的，甚至有3亿甚至有3亿到10亿之间的也不少。我们在过去从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调整这一个地方，那时候我们就刚开始我们提出来的是太弱留强啊，我把可能比较顾客体质比较弱的可能必须要做一部分的放弃，那太弱留强之后，我们另外一个主轴就是中小偏大，那中大偏小，那我们尽量要定位就是，我记得最早跟各位分析师讲的时候，我们是在提说预算要做 revenue 3000万以上的中小型企业，但是我们慢慢的已经大概都做1亿元以上的，目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标群都1亿元以上的，那甚至都是3亿元的 revenue 以上的，所以我们是中小企业里面比较大的那一群了。那我目前自己也有在很仔细的观察，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跟玉山有往来的顾客里面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也跟各位报告到目前是还没有了，到目前是还没有，那我们会非常的仔细的来观察这件事，因为这对未来整体整个授信资产的品质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会非常仔细的观察。这很谢谢 Jesse 的问题，谢谢。
第一是关在财富管理的部分，就你说看到其实在发展这个放款业务，其实是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那其实相对来讲，玉山银行本身的 LDR 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要进一步改善的话，其实可能比较另外一个做法就是除了增加放款之外，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可能 deposit 部分我们可能要消化成是 FAUM 的概念。那所以这部分的话就牵涉到我们的财富管理业务，不知道你在财富管理业务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还有就是接下来的一些 guidance， 就是说我们大概会怎么去做，怎么去增加这一块的这个动力这样子。 那第二问题是有关存款的部分，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 lending rate 之外，我们今年看到的是说，其实我们银行这边的这个 funding cost 的压力一直都很大。那当然除了央行升息的原因之外，那我想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于我们那个 time deposit， 就是这个高利率的 time deposit， 还有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 FX deposit 都是成长的比较快。那这部分不晓得说公司接下来也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我们可能要怎么去改变这样子的状况，然后让 funding cost 接下来，尤其是我们接下来还是可能在 FX lending 上面也是需要一些成长的话，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这个 deposit 的 mix？ 谢谢。
财富管理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年一到九月，当然成长的速率没有很快，大致成长了2.6%。那在今年的七八月，老实来说，其实那时候看起来状况是相当的不错哈。但九月是因为受到整个有点算是欧元区的影响，所以九月整体来讲是表现的比较差。那目前十月到目前来看，大概跟九月的状况还是有点延续的。那我们不希望说尽快，尤其是10月26号，好像报纸也一直在提到欧元那一个地方赶快要把希腊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我们也很希望赶快把它解决掉，因为整个财富管理其实跟 equity market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连结。那我们今年全年的预估还是财富管理还是会正成长，我们去年整个财富管理的手续费的收入大概在21亿元左右，那今年一到九月也已经有大概16亿元多，所以我们是认为，我讲的是毛收益了，毛的手续费的收入，所以我们觉得全年的财富管理的手续费收入还是会维持正成长，但大概没有办法达到年先预估的成长有两位数字以上了，可能是一个微幅的成长。那在财富管理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发现当 equity market 有问题的时候，大概都是保险的产品做得最好的时候，所以它有一点杠杆的原理存在。那像我们今年一到九月大概1/3的 wealth management 的手续费收入，大概1/3是来自就是保险的产品，所以我们未来在保险的产品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产品可以更多元化。那当整个 equity market 受到影响的时候，在保险还可以再冲得更高一点哦。我们预估今年整个保险的这一部分应该会成长大概2%-3%左右，如果跟去年整体来比。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认为以玉山整体的保险的渗透率来看的话，我们应该还有很高的发展的空间，所以未来在保险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产品会让它更多元性，那也希望在保险这一部分可以成长更快。那当然在基金的这个面向上面，有时候也会受到市场一些影响。那目前我们的做法是，玉山目前的理财专员总共有380位，这是到九月底的现况。那保险的专员有100位，所以如果就广义来看的话，是有480位啊。如果把保险跟理财全部加起来的话，那当然未来我们认为保险的专员的部分，至少平均一个分行要能够有一个保险专员，所以它的人数还会再增加，会增加到130位以上。那理专现在380位，我们未来的目标会希望能够超过500位以上。所以整个广义来讲的话，我们保险加理专会超过600位以上，这是未来的一个预估。那在财富管理的这个面向上面，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新的制度正开始在做哈。就是我们理财专员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服务100万元以上的这一些顾客嘛。可是因为100万元以下的顾客也有一些理财的需求，那往往也会占掉我们理财专员比较多的时间。所以目前在玉山的话，我们最近也刚在培训一些柜台人员来当金融商品的销售人员，因为按照目前主管机关法令的规定，在你自己定义的 VIP 顾客以下的，是可以由金融商品销售人员本身就可以来做服务。那如果是 VIP 顾客以上的，他法令的规定就一定要由理财专员来做服务。所以我们在目前的思考上面的话，就是对一般的普罗大众这一方面的理财的需求的部分，我们会由金融商品的销售人员，不管他叫做助理理专也好，或金融商品销售人员也好，
由这个部分来协助做一些基金的销售跟简单的理财的服务，那让我们的理财专员非常全心全意的在这一些比较高净值的顾客来做服务。那我们是认为这样的话应该可以把整体顾客的满意度跟整体的产能的部分继续的往上提升。我们认为未来财富管理的 fee-based income 跟信用卡的 fee-based income 是玉山两个非常重要的成长的主轴，这是我们到目前的观点，并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另外在funding cost 的部分，因为目前玉山整体的 funding cost 大概在74点，我们有跟主要的 Tier 1的银行稍微做一下比较啦，当然大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就玉山在 funding cost 的还是跟导航库比起来还是稍微有点高齁，这可能跟 demand deposit 的部分我们目前大概只有接近 44% 也有关系。所以在未来我们的方向上面的话，大概在定期存款的部分，可能利率比较高的部分，尤其是机构投资法人的定期存款的部分，我们会比较用晚泄的方式来做处理的。好，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放款的成长率要大于存款的成长率，这是一定的。因为目前玉山的 loan to deposit ratio， 刚刚 Jesse 也有提到，全台湾的平均大概在接近 80%，但是玉山到目前大概在 67.6%， 我们的整个这种 loan to deposit ratio 还是算比较低，所以未来的主轴一定还是放款的成长率要大于存款的成长率。那如果玉山在目前经济环境我们认为稍微有点动荡的情况底下，放款的成长率我们预计在明年并不会采取一个高成长的策略，那相对来讲在 deposit 的部分它的成长率一定会更低，所以我们会着重在就是 demand deposit 跟 FX， 就是外币存款的部分，因为现在外币存款如果有吸收大概都会赚钱，我们大概未来的存款会放在这两个为主轴。那对于定期存款，尤其是机构法人的定期存款，那我们会采取比较婉拒的一种方式，因为对一般的个人来讲的话，他要存定期存款，银行有这样的责任，你没有办法去做晚泄啦，一定要让他存，因为这是个人嘛。但是如果是法人啊，类似保险公司啊，或是邮汇局啊，像这些法人，因为大家都是金融机构，比较好讲话啦，他也会是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个处理。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把 demand deposit 的 ratio 再往上拉，那希望我们的 funding cost 不要再往上成长了，这大概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策略。好，谢谢。麦克风这边。好，谢谢。
这大概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刚刚抵押的部分，因为之前有说年底是希望他给 70%， 然后不晓得说目前看起来情况好像是不是有一点困难。那另外一个主要是loan mix 的部分，因为其实今年看出来其实 loan mix overall 有蛮大的变化，就是 mortgage 原本有占到 43% 到在去年底的时候然后降蛮多，所以想问一下2012年的部分，就是我们整个 overall 刚刚有说到 loan growth 会放缓，那放缓那只是不晓得说整个 mix 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会看到一样是蛮大的变化还是怎样。谢谢。
loan to deposit ratio 因为到九月底是 67.6， 我想到年底的话 70%， 当然就目前的现状来看的话会稍微有点辛苦，但是我们是希望还是 loan to deposit ratio 还要继续提升啊，应该离 70% 尽量不要太远，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提高 loan to deposit ratio 对我们本身的NIM也是有帮忙，这是目前我们会朝这个方式来做。那第二个 loan mix 的部分，我想今年如果我们看成长比较快的大概是 corporate banking 的部分，就是成长的比较快，它整体大概成长了有 10.6%。 那在 consumer banking 的部分，成长比较快的部分是小额信贷，那小额信贷我们一到九月大概成长了有30%，从去年年底的214亿
到九月底，我们大概成长到280亿，大概成长有30%。那大概也有达到我们原先全年本来在想的全年的预估，大概至少280亿以上哈。那我们目前对明年整体的看法来讲，在 loan growth 的部分还是会比较偏重在corporate banking 的部分，在 SME 的部分应该会是一个 loan 成长的主轴。因为我们现在的 SME 我们也有简单的做一些 micro SME， 就是电州附近的是比较属于微型企业，像面包店啊、西药房这一些，但是它必须要在我们分行的周遭的这一种，我们也有做一些这一种比较类似微型的企业，我们是把它放在个人消费金融这一个部分来做一个处理啦。我想这个地方我们称它叫 micro SME， 那这个地方其实成长的速度也还不错。那所以明年基本上来讲的话，大概是 corporate banking， 那以 SME 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的力道。那小额信贷的部分，我们还会审慎的再观察一下明年的成长率要不要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因为最近我们在小额信贷的这个部分，目前它整体的平均利率大概还在 5.6 到 5.7 左右，是算是不错的利率啦。不过最近竞争也蛮激烈的哦，因为利率一直有很多的老行库啊，或很多的银行也都加进来跳进来要做这一块嘛，所以老实来讲利率也有它的压力的存在。那当然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是主管机关对一个人能够借的无担保的信用，它有一个总额的限制，不能超过个人每个月平均收入的22倍。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即使要竞争的话也是一个有限度的竞争，比较不会发生2005年2006年就是 cash card 跟 credit card 这一种问题，大概就比较不会存在。但是最近我们也有发现在价格的竞争上是有比较激烈一点。那我们大概在第四季的话，小额信贷还会继续成长，但是成长的速度我们会稍微停看停一下，成长的速度大概就不会太快。那我们会在明年就看第四季整体对台湾经济层面的一个观察，我们再来确定就是明年我们在小额信贷的部分要不要再采取一个比较高成长的一个策略。然后所以我们最近在第四季也整体内部也都在规划明年整体的一个成长的策略。那目前比较确定的是 SME 还会继续用比较高的速度来做一个成长，那其他的部分我们目前内部还在讨论当中呢。好，这先回答到这里，谢谢。
是这样子。对，你好，你好。其实就是2012年，其实就是延续刚刚的问题，2012年的主要展望了。因为capital raising 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的基本上你的 equity base 或者股数增加了大概 19% 左右，所以 by default 明年的 net income 要 increase 19%， 你的 EPS 才会平，基本上没有成平成长，所以基数已经开始垫高了。您刚刚报告就是说有关于 loan growth 明年会减缓， net interest margin 可能持平，或者是有可能也还是有压力。我想请问就是说在2012年的展望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找寻其他的方向，或者是 EPS 有看到成长的空间吗？
那我们今年计划九月是成长，跟去年来比是成长40%，那目前的 EPS 是 1.05。 那第四季存在一个主管机关法令的不确定性，那我们自己内部本身也有在思考整体的状况。就明年来讲，我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就是说好，假设主管机关没有 1% 这件事情好了，因为这样会比较容易来做一个表达，不然的话今年做一个很大量提存的话，对明年来讲也会有影响。我们原先的预估里面，假设主管机关没有这件事情，那今年我们一到九月赚 1.05， EPS 是 1.05， 那全年当然各位本身就会做一个推估嘛。那我们的看法里面，第三的 EPS 还是要继续在往上再成长。那大家一定会问说，那你的 driver 从哪里来？你的 capital 成长了，从380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 capital 是457.5 亿， 其实就像刚刚所讲的，我成长了大概有 19%， 那我必须要 net profit 成长 19%， 那我才能够打平而已， EPS 才能够打平而已啊。我目前看法大概比较几个比较大的一个 driver， 当然从 fee-based income 的这个 driver，我们刚刚信用卡，我们是觉得信用卡要继续保持一个蛮高速的一个成长，这刚刚我已经有提过。另外第二个，在 wealth management 的部分，一方面刚刚我报告的一部分是往下延伸的部分，就是我往下要服务100万以下的这一些课程的部分，我用金融商品销售人员助理李川来做一个全面性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李专要做一个人数上面的增加。那第三个，我目前也正在积极的规划，就是那我对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这种更高净值的顾客，我如何来做一个比较好的服务？因为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也认为这一块也是未来很大的一个战场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如果是新台币100万到3000万之间算是富裕好了，那还有一个比富裕在更高阶层的 maybe 是从3000万到2亿或1亿5之间的这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其实本国的银行过去往往比较力有未逮一点点，就是在这一块的话当然也有服务，但服务的地方力道比较小一点。那玉山我们也瞄准了明年在这一块，我们希望做一个更大力的拓展。那目前也有一些相对应的措施跟计划，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呢，是希望在这一块我们在 fee-based income 也可以来做。那第二个的话，刚刚我有提到 corporate banking 的部分，目前玉山银行平均而言的话，我们100块钱的 corporate banking 的利息收入，我们大概会有35块到40块钱左右的就是 fee-based income 的收入，这个比例的话大概是100比35到40左右，当然看中大中小，有些客群我们 focus 会比较高一点。那明年我们也预估就是在 corporate banking 的这个部分，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在整体的外汇整体的业务，在 TMU 跟顾客做简单避险的这一方面的业务，我们都要全力来拓展。因为我们认为在 corporate banking 那做一个 interest income 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认为也有它的局限性啊。那就是说怎么样让服务更深化，我目前的比较大的主轴是 lending 算是一个敲门砖，那我们具体的正在做的就是 cash management 这一块，我们已经发展的也算是还不错，目前这个比例也有逐次在提升啊。所以我们也有看到我们的活存，企业户的活存其实今年成长的状况也不错，我们希望再继续的往上成长。那另外就是在cash management 的这个部分，也有包括一些 AR 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大力的拓展哦，就顾客一些 AR 的买卖段的这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外汇的业务，就是刚刚讲的不管是压汇啊进出口开创这个部分，我目前的市场占有率还不算高，我们认为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很大力的来拓展，因为这一块后面背后往往代表的是 TMU 的这一个部分哦，就是有一些简单的避险或简单的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可以架构在整体外汇业务的上面往上再来进展。那当然最后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个人的理财跟公司的理财一并把它抓到玉山来做，这是我们对整个 corporate banking 整体的这一个部分。那另外在 consumer banking 的部分，其实各位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 consumer banking 的 fee income 今年一到九月跟去年同期来讲成长了 126%， 就是它，因为我们没有把它特别提出来报告，可是各位看那个整个的 fee income 的那个分解图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的话，我们 consumer banking 的 fee income 成长的也非常的快。那当然在这一块我们 consumer banking 各方面的服务的一些手续费的收入，或是在很多的不管是 mortgage 或是小额信贷当中所潜藏的一些服务性的手续费的收入，我们觉得这一块是相当的重要。那 consumer banking 我们一直认为 consumer banking 必须做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这种行为啦， 就是把更多的 consumer banking 跟财富管理，把个人的 lending 跟个人的 wealth management 把它做一个统筹的管理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对明年来看的话，我们也认为如果没有 1% 那一个问题的存在，玉山也有信心我们即使经过了 19% 的现金增资，我们的 EPS 在明年还是要再成长，这是我们内部既定的主轴，用获利来支持成长。那各方面的 driver 其实包括海外的分行、香港的分行，我们海外分行的整体的获利的这一块，我们内部也正在进行讨论如何让香港分行，举一个例子，香港分行目前预估来看的话，今年提升前的获利应该可以超过3亿元以上。那如果在最短的时间，我的香港分行可以从三亿可以成长到获利可以到6亿以上，那我们是认为玉山在整体的这全套的包括海外的分行，包括 consumer banking， 包括 corporate banking， 包括 fee based income 的部分，我们是目前全套的在为明年的规划里面正在做一个 total 的整体的一个看法。那当然更详细的部分我会在下次的法人说明会就是在明年年初的时候跟各位报告2011年整体的成绩单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会把更仔细的状况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那玉山是有信心我们的 EPS 绝对不会往下掉，以上报告。
董事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 cost income ratio 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年成长没有那么快的话，那这个效率方面是不是会提升？就是 cost income ratio 下来，那其实还是有成长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如果明年 GDP 大概就是如果是4%多的话，你们整个 sector 的 loan growth 是会比 GDP 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样子 ？OK， 好，谢谢。
没有学当然是一致形式的一个表达，其实各位如果把我们类似现金增资，因为有一部分给员工来认购嘛，那其实资产机关在这个地方是税务机关啊，在这个地方它是掐得很紧哦，它用的要我们缴税的就是要认列的那个部分会认列到大概有2亿5左右了。所以各位如果把这一块把它扣除掉，因为这个是不是 operation 上面的，这是税法上要求你给员工现金增资，那员工现金增资所赚到的这个部分，那你企业要当作费用来认列嘛。那如果把这个因素扣掉的话，我刚看了一下我们 cost income ratio 大概会降大概接近 2% 左右了。哦，那如果刚刚我们有讲1到9月我们 cost 大概成长了有 14.6%， 如果把这个因素去除掉大概也是 11% 出头了。所以我们当初的看法是觉得今年的 cost income ratio 我们是认为应该大概会在 53% 这附近了。哦，那目前整体来看应该是还好。那如果未来整个的 revenue 在往上的扩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轴就是 revenue 跟 profit 成长的速度当然一定要快过 cost 的，这才合理啊。哦，除非说有什么比较重大的一些变化或重大的投资，不然这一定是一个必须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的 cost income ratio 应该是会逐次的在往下降。那当然我们也稍微看过，那以玉山目前 corporate banking 跟 consumer banking 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我们大概如果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地方应该在哪里，我们自己的看法是觉得应该是在 50-plus 2% 应该都算正常了。哦，也就是说如果低的时候如果能做到50或49，那真的是相当的不错。那当然如果大概在51-52我们也还算正常，但现在我们应该还是在朝一个比较 optimal 的这个地方还在进行。哦，那当然这也跟台湾整体的结构有关，如果你去看香港的银行，它也就 cost income ratio 30% 而已啊，或30%出头而已。我是觉得这可能跟我们自己本身的产业各方面的 pricing 也会有关啊。那当然希望有一天如果 pricing 更 disciplined 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应该会在往下跌。那另外第二个 过去一三的经验值，如果从2000年到大概2007、2008那一段时间，一三过去的经验值是我们的 loan growth 大概会是 GDP 的三倍，哦，那是大概在2000年到2007左右，大概的经验值是大概这个样子。那大概2008过来之后，我们的经验值大概就是两倍左右了，就是我们的 loan growth 大概是 GDP 的两倍左右，这是在过去的三年左右的经验值。那当然目前我们是认为，如果明年假设 GDP 的 growth 大概是在 4.5% 左右，那我们应该loan的成长是会比 GDP 稍微再高一些啦。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也要看我们策略性的运用，如果我们对未来，当然在下一次我会讲得更清楚，就如果我们对未来是极度悲观的时候，我们也宁愿把它缩到比 GDP 更小哦。不过那个会变成是一个我策略上我故意要这样做的，因为我对未来我是极度的悲观，所以我宁愿我的loan都不成长，哦，那是一个假设的状况。如果按照一个自然的状况来讲的话，我们应该会比 GDP 更高一些。那目前我们的看法里面是 SME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的主轴。好，谢谢。
最近主管机关是有些新的规定呢，像大家分期付款的部分，他认为就应该放在 revolving 里面。像说我买一台电脑，假设电脑3万块钱，我分6期好了，每一期5000块，那我第一期缴了5000块以后，我后面还有25000要分后面的5个月来缴啊。那过去大家的习惯，这也不只是玉山，是所有的 credit card 的银行都是一样，会把它放在 revolving 的这一块。但后来主管机关是认为，哎，不行，这个就不要放在 revolving 了，所以他那个地方应该说是会计科目的一个改建了哈，倒也没有说因为是 revolving 整个往下掉，这个是没有哈。那第二个，我们目前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数字上来看的话，其实各方面的溢额是都各条产品线大致上都有往上稍微有一些成长了哈。那当然比较大的一块的话是房贷的部分，到第三季的时候，我们房贷的平均的溢额是 2.29%， 这是到第三季的时候算还不错啦。我们是认为未来当然还有一些潜力会在往上，那小额信贷的部分到第三 Q 的时候平均大概是在 5.5 左右。那如果看这个趋势来看的话，跟二 Q 它稍微有往下掉了一点点，在2Q 的时候平均大概是在 5.7， 那 3Q 的时候是 5.5， 稍微有下降了一些。不过这个地方如果从趋势上来看的话，目前我们是认为这个下降的趋势应该是大概会在 5.5 这边就打住了，因为最近我们在新乘坐的部分大概平均都还可以做到 5.6、5.7， 尤其是在10月份最近做的，因为我们也有注意到，我们不希望在这个价格方面有掉的地方。那
SME 的部分现在平均的利率大概是在 2.3 左右，那如果跟 Q2 来比的话，大概也上升了有7-8 basis point， 然后所以趋势是往上的。那中小中大组的部分大概是就大企业的部分，目前在第三季的平均大概在 1.7， 那如果跟第二季来比起来的平均的话，大概又往上升了大概有6 basis point。 那我们是觉得在后面来看的话， Q4 应该这些放款的平均的溢额，我们是认为它应该会在微幅的在往上成长啊，哦，在微幅在往上升。那至于在 funding cost， 我们是希望目前第三季的 funding cost 的平均是74点嘛，我们是希望在这个地方 funding cost 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在 time deposit 慢慢就是稍微减少一些，在 funding cost 的就不要，即使有往上的时候，也希望是溢额的往上会比 funding cost 的往上成长的幅度再更大，来让我们整个的 spread 可以微幅的往上再拉升回来，这是目前我们整体的预期。谢谢。
好，总经理，我对你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市场上普遍预期就是可能对明年的整个看法会比较保守一点，那玉山也是，那我想问一下说，那玉山就针对这明年可能续满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些譬如说比较风险上面管理的一些措施，就是像您刚有提到，就是说对于大陆企业放款的这个对象，或者是说销售保险商品之类的，就是等等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措施？谢谢。
这样像大概我刚稍有都已经有提过，一方面我们在授信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们都非常的仔细啦，就是说大概都会做很多的重点的管理，像目前 TFT LCD 啊，包括 DRAM 啊，包括太阳能，这本来大陆知道这一定是逐入列管，随时都在观察。那一般我们的原则在这些时机比较不好的时候，在它 cash flow 的测算我们都会非常的严格，因为一个企业它能不能 survival， 有时候最重要的议题是在它的 cash flow 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很 detail 的深入到它 cash flow 整体的分析的预估。然后那当然如果就刚 TFT LCD 或是 DRAM 来讲的话，就是有没有富爸爸，是不是龙头，可能跟它的 survival 也会有关。那保险的这个部分我们是蛮积极的，我们是希望产品可以更多样化，因为我们也看过，就是如果今年我的保险只成长 30%， 假设啦我的 fee income 只成长 30%， 我们认为是太少了，所以在保险这个产品的部分我们会更积极的让它更多样化，因为如果按照今年这样来看的话，我个人是认为保险成长个 50% 应该才算正常啊。所以我们是认为这可能是产品的更多样化应该要做得更好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lending 的部分尽量不要做太大幅的成长，如果我们觉得时机是不对，但是就顾客更深化的各方面的服务是要很积极的做了，因为如果这些顾客你已经证明他是可以 survival， 他是品质不错的，那怎么样去扎根，我说的扎根是说不是 lending 给他更多的额度，而是在他各方面的服务如何来扎根，这应该是一个我们会积极进行的事情。好，请。哎，
想让你这边不好意思，我有问你请教，除了刚刚那个一股在扔投资金之外，现在其实金融有提到就是说明五年内要每年增提 0.2% 的 provision， 那这个请问这个 0.2% 会在哪一年开始实行？那这个第二个问题是有关 A 债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大家对26号就是欧洲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结论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就是他们也在讨论说欧洲好的银行股是只有希腊的部分，可能要被认列损失，可能从本来原先说的2%，可能会提高到5%。那我不晓得说玉山银行在这欧洲的金融资产这个部分付险金额大约是多少？那主要是在公司债、公债还是金融债这样子？
欧洲的三位我请财务长拿手档哦，财务长在前两个礼拜刚去西班牙回来哈，所以这个小话应该很了解。OK。
那有关那个提成，我是觉得当然报上稍微有提到啦，不过就我们的观念上来讲，应该不至于啦，不至于说主管机关立刻又认为说应该要提高到两个 percent， 因为统一规定一个 percent 数，老实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举个例子哦，如果你有注意到，你会发现说，其实资产品质大概是 Tier 1的银行，你都会发现它提不到一个 percent。为什么？因为资产品质本来就很好，按照五类怎么提，它就是不会到一个 percent 啊。可是有很多银行，它本来就超过一个 percent 哦。那你仔细去看，都是它资产品质本来就不太好，按照五类提一提，哇，它早就超过一个 percent 很多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就是用一个 percent 来做一个 benchmark， 它只是一个可能看起来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啦。可是它应该不是一个监理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因为比较好的做法其实还是各个银行要根据你的 expected loss 那来提存。那你该提到 3% 你就提 3%， 那你该提75点你就提75点，你有多少 expected loss 你就提多少的 provision，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所以说我们的判断，我们是觉得应该不至于啦，因为他最近其实主管机关可能也会去思考一个议题，你前面那一个提50点，你的 grace period 都还没有过，那现在又马上要拉到100点，已经就监理上面来讲，因为监理会强调它的一致性跟监理的程序的问题，所以这个已经稍微有一点点 conflict 的问题在里面了，就那一定是你上次那个没有讲清楚嘛。但你怎么提到50点，然后 grace period 又3年，那3年才第一年的时候马上又加了一个什么东西进来，其实这个本身也会有一点点 conflict。不过我们是认为主管机关基本上还是希望整个台湾的金融健全来发展，这一点我们是支持的啦。那我就玉山的立场，刚刚我讲的主要主管机关它有一个正式的规定，那玉山一定会来遵守它，这是绝对不会打任何的折扣的。那后面这个有请财务长来做一下报告。
我一直有总经理今天不叫我说话了，因为这个对这个一趴的这个东西我是相当有意见哦，但是玉山银行一向是尊法哈，就但是我还是讲一下好了。我觉得政府机关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周详，好，除了前面的法令是这样，然后现在是一趴，好，然后他讲的是说我们鼓励你，我们有强势。可是我觉得没有强制，但是它是一个 punishment， 也就是说它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不能申请新的业务嘛。那其实它只是把责任推给这个就是银行业者而已，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然后我也觉得说就好像所讲的，你本来就要跟国际接轨了，那八九的时候你就是 market market 了，那 market market 了以后你为什么自己定了一个50点，然后你在十月份定了一个一趴，你到底是看到什么东西定成一趴？那如果你要 market market 的话，应该是用year来算。那year来算，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平时越糟糕的，它根本就是提存的，就是四趴，根本就不需要有这个一趴的规定。所以那个一趴的准则对我来讲是很难接受。那也觉得说，刚刚就是也有人讲说啊。就是我不要再去看你们的 promise 是怎么样，所以我只会认为他只会问我这个问题哈。但其实这个东西要造成业者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但是这有几项东西我是跟各位有一点点，我先报告欧债这个问题。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投资人不是分析师，投资人或者是在看市场的时候，在悲观的时候太悲观。好，那我自己也觉得说我们资产机关在第一个时间当然把希腊的问题弄出来的时候，其实在意大利降准的时候也会去通知看看里面有多少意大利的这个 portfolio。 但是我觉得我想意大利的这个机关跟希腊问题其实跟其他的几国是差很远的哦，它那么小，然后意大利的问题、西班牙的问题应该是以一个 rating 不一样的这个国家来讲， 其实是不需要去顾忌啊。那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西班牙是欧洲第四大经济体。那我发现其实他们的这个主管机关，我去参观他们的我去拜访他们登台启动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东西，其实他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始做金融体系，去做所谓的就是 tier capital， 就是tier one 哈，这些他们都要求自己加强资本。那我也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你到底是用什么钱去加强你的资本？然后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国家是要做自己国家的金融体系去加强这个资本。那所以我并不太认为，我如果需要可能会有50%的 cut， 是非常有可能的哈。但是我也会认为他们会让他 open up before 也会有可能，但是不会让他离开欧元区，这是我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其他的国家不会在这个时候发生问题。好，那至于说预测在欧债的除了那个五个国家的这个债券以外，在欧洲的债券里头，我们的确有法国有英国。那法国跟英国这部分的金融债是首付后金融债，好，就是首付后金融债。它的付险，如果你要我念名字的话，那像我其实不想念名字的哈，我是说它大概是在80%的金融债在法国，然后在这个英国也差不多80%，但是这里的名字呢，像债券呢，它是公司双手都在里头，好。利用期也当然在里头。那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利用期的人，但是我可以保证他绝对不会有问题。对，因为我觉得当你去看这实际状况的时候，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哈。那我现在补充一下，对于那个就是可能停息以后我对面的看法，我最近还是比较乐观的哦。因为看一下发现哦，中国民国是蛮特殊的一个政府。那它的存款和成本是由央行来控管 ，OK， 它的办法是市场利率。好，所以在这次的预期的时候，其实超出我们必须是说超出我们年初的预期，就是这个东西是也许也有写的，就是说每一次调升，那我们会得到多少 benefit？ 那其实大家都已经有把央行的成本算进去，可是它都是下的要更满，就是说在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时候，他在就是机动跟固定，他都有不同的规定，但活存也有不同的规定。造成银行在成本上面，好，然后在调整，就是到底是不是属于 mortgage， 他对 mortgage 的定义特别的严格。以后你会发现，有些部分它是不属于 mortgage， 不可以当成是 mortgage， 你必须把它移掉。所以在这样的调整之下，让银行的成本其实是上升的，是比预期的多得多。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driver， 把这个 cost 这个拉掉的话，你不要再调升了，好，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嘛。其实大家可以去算，我没有那么预期说它会往下降。好，那这个部分可能没有经过精算，也不是可以往下，就是是不是如我所说的，就没有往下掉。这个部分其实各银行会不一样。好，所以说预算银行会不会因为统一选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有说过我们要实施 VLOC， 对于这个企业如果没有一定的程序，没有给预算股东有特殊有一定证券的人，我们就不要借钱给他好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那这个对这个放款的利率才会在我们自己的手上，那就不会是指在就是市场的 market， 但是不是有这样的 driver 有可能发生哈？可是这中间是还有存在一个问题是，资本机关可能对于那个政府放款啊什么不加一趴，那很多的政府机构政府的银行它还是有这个很多的政府放款嘛哈，虽然一生没有了哈，我的意思我们很少的少。所以没有那个 benefit， 当它还是一样多钱的时候，这个机制上还是要看各个银行的这个管理。所以当 GDP 就是成长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长，我们放款会成长，成长在如果以我们所希望的哈，就是成长在那个该成长的地方。对，这就是我对那个看法，以上报告。
对，谢谢财务长。其实，财务部门也都有要求他们对所有的投资的这个部分，随时都会做 close watch。那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投资在法国，一部分在德国，一部分在英国。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top name。那其实对他们的所有的盈余状况，跟他们持有多少的需要的债券，我们也都相当的清楚哦。所以目前我们的判断是，大概不太可能有 default risk 了。对中信三所投资的这一些，大概我们认为绝对不可能有 default risk。那当然 market market 有时候起起落落，这个比较难讲哈。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的说明。还没有哪位分析师还有什么问题？里面有，嘿。
可以
可以，请说。嘿，
我是美林的
提存一次要提存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也跟主要的会计师来做讨论。那当然我们是企业中心的会计师，那我们是有跟他稍微做一下讨论。会计师给我的意见是，一三到九月底为止，不管按照34号公报，不管是按照5类的提存，我们全部都提存足了。那时候会计师给我的意见是说，如果主管机关有一个正式的规定，他们当然很欢迎，而且觉得应该要这样做。但他提出一个反面的问题是说，如果主管机关没有这样规定的时候，你自己突然提一个很大的提存，那这样是不是一个最妥当的方式？那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跟会计长，那也跟内部的几位我们的 management team 大家有在讨论呢。就是说，对我们做出来最后的决定，还是认为说，只要主管机关有一个明文的规定，或是他有正式的公文，那这样呢，我们觉得玉山我们基于未来整体发展的需要，因为他明年如果1月1要开始，那玉山有很多的业务需要主管机关的核准的时候，那受到一些 delay， 我们也觉得这样是不好了。那至于刚刚 Catherine 所提到的，我原来对今年整体的获利的预估，本来我们的看法里面，像1到9月成长了 40%，那一般来讲，第四季如果按照我们刚 provision 的状况，我们一到九月 provision 23亿嘛，那我们今年原来全年预估的 provision 大概是27到30亿，这是我们原来的预估啦。如果按照这样原来的预估来讲的话，我第四季所要提的 provision 老实来讲是不多的。那这样当然对第四季的获利基本上应该跟一二三季来比起来的话，其实应该也不遑多让啦。如果按照这样来看，因为我们一季大概可以赚14亿到15亿之间，就玉山目前玉山金控每一季的获利大概14到15亿之间，所以在今年本来整体的获利，我看很多分析师的预估其实大家也都蛮
应该说蛮深入的了解，所以预估的大概也八九都不离十，跟基金团队的想法本来也没有太大 的差距啦，因为主要的分析师的报告我们大概也都会看。那目前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变数，那其实 Anthony 跟财务长最近也见过很多的投资法人，那也跟一些分析师有征询了一些意见。那当然有的分析师会觉得说应该是一次把它提出嘛，主管机关有规定，那也有的分析师跟 Catherine 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觉得说那你就今年提一部分明年提一部分，反正就预算来讲你只要时间稍微差一点点的话，举一个例子，我今年提一半明年提一半好了，我可以在明年的一月或明年二月把它另一半把它提起来也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内部的确也考虑了各种的可能性啊，那总是觉得如果主管机关有要求，而且希望是从明年1月1号，虽然他讲的是说他会用行政的方式来做一些考量，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感觉是主管机关如果有一个正式的要求的时候，那预算是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符合这个要求，所以才会有刚刚跟各位所报告的这一个结论。那结论还是刚刚所提的，如果主管机关有一个正式的要求或规定的话，那或是我们收到正式的公文，那玉山目前是倾向就在年底一次把它提出。这是我们经过了包括跟投资法人跟分析师跟会计师做的各方面的征询之后，那我们所提出来玉山可能的一个因应的方式。那因为这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也在利用今天就是法人说明会的机会跟所有的分析师来做报告，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也趁这个机会就利用这个场合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好，不晓得还没有哪位分析师有什么意见要提出来的，个别的问题，那我们会还会在这个地方等待一些时间，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讨论。那我们今天的法人说明会就到此结束，也谢谢各位分析师你们的莅临，也谢谢大家的问题，谢谢。